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啊，在周报上，以弗所书第二章啊，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三节，第一节念到十三节来。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仍然起表情，仍然有点竭力出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众人蒙恩，都是照耶稣基督所量的恩赐。这一句话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略有头顶，像这样。好，我本来的计划是要从第四章一节一直讲到十六节，但是预备的当中呢，今天大概就讲第一节啊，我们把第一节念一下。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聚集在这里，我们唱诗来歌颂你，我们也来思考你自己的话。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那有些人知道我上两周呢就回去马来西亚了啊，那我最后一次回去的时候是2009年啊，然后有10年没回去。那回去的话啊，就10年改变还不少啊，但是呢，之前10年前回去改变最多的啊，现在回去还可以认得以前改变的地方了啊。那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我那个原来的教会就变了一个样子，他们把整个教会拆了，重新盖过啊，就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教会啊。那回去老家怎么样？就会让你重新想到以前的事情，是不是？啊，以前的这个背景呢啊，然后自己长大的这个环境，然后遇到我在那边。最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以前的一些教会里面在一起参加这个青少年团契，我们叫少年团契的人啊，全部找来。少年团契的人，以前参加少年团契的，现在都是老花眼的人啊。那我们就坐在一起，然后聊以前发生事情啊，然后了解一下大家最近的情况怎么样。慢慢的，你就开始发现到，我来美国啊，虽然一个人在这里生活，然后建立家庭，但是原来背后有一个背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出来的一个人啊。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思考的，就是连于基督。元首基督的其中第一件事情就是行事为人。讲到行事为人，要讲到世界观啊。你们有没有听过世界观这个名词？有啊，这世界观这个 名词呢不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适合来描写我今天要讲的东西。世界观每个人都有，也许你不知道世界观是什么，但是每个人都有一个世界观啊，每一个大人小孩子都有啊，baby 也都有，他不一定清楚的知道他自己有一个世界观，但是他都有，他就是对这个整个世界的一个什么观念，而根据这个世界的观念，他来跟他周围环境有一个呼应的这个这种的关系啊。那每一个人的世界观不是一成不变的，也都会在改变的当中啊，都会被改变。特别小孩子改的最快，他学的东西越多，他慢慢的就会改。那世界观里头有其中有三个主要的成分，一个是对神，一个对神，你信不信有神，这本身也是一个观念啊。你相信无神也是对神的一个观念，你相信有神当然是对神的观念，你相信哪一个神，对一个神的这个观念啊，你对这个神的观念能够影响到你整个世界观。那有人说我没有神，那其实这个神更重要的是讲到说你这个人生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如果你不是把神摆在那一个地方的话，你会是把其他东西摆在上面，也许对你最重要的是国家，也许对你最重要的是你的家，对你最重要的是钱啊，不管什么有一个是最重要的东西啊，就是在这个神的地位那里。你不是把那真神放在上面的话，你就是把其他的东西放在上面，这是对神啊。当你对神这个 某一个层面的认识，就会影响到你整个世界观， 你整个世界观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观，你就会怎么样的一个反应啊。第二个是什么？对人呢？对我们自己人的这个看法。第三就是对这个真理，对现实，这意思是说什么东西才是最真实的，最终的这个现实在哪里啊？对有些人来说什么都不用谈，最现实的东西就是钱，有了钱好说话，没钱就不用讲了啊。那有些人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对他来说什么都不重要，最现实的东西就是钱。那有些人最现实的东西可能是你的地位了，可能是某某人了，所以这个就是说你对这个真理了，最真的东西，你对这个现实是怎么看的。所以每个人都有这个世界观，对小孩子来说最现实的是什么？在某个程度最现实的是糖果，有什么事情只要有糖果是他最真实的东西啊。那他里面你要给他告诉他做任何的事情，他就想到说这件事情最终怎么让我得到糖果啊。所以这个是他的现实啊，他对这个世界的一个观念啊。当然慢慢他发现糖果不重要啊，有了钱还可以买更多的糖果啊，所以啊。人呢是从怎么样行事为人的？人是从他的世界观来做事的。你也许不察觉你的世界观是什么，但是你里面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观念，其实就影响了你怎么行事为人。这包括你的情感呢，你的情绪呢啊，形式形出来的东西啊，人不是活在这个真空里头啊，不是活在一个真空里面，你面对到问题的时候你重新思考的，人是活在一个有一个世界观里头的啊，你就算你不知道它在那里的啊，你整个这些世界观啊就会影响你怎么样去做啊形式啊。很少人知道自己的世界观，你问的话有人就说、哦、我有世界观吗、啊、从来没有、啊、没有去察觉的、啊、那 很多人的世界观是不一致的，是混乱的，因为你没有去察觉它，没有去整理它。怎么说？怎么说？基督徒，你知道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主，对不对？那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主，他应该凡事居首位，对不对？这应该是我们的世界观。可是你有没有按着这样子活出来？没有啊。所以你对神这个观念，你有一部分是说他是主，他是一切，掌管一切的，但是你在行事做事情的时候，整个观念你不是以他为主的啊。所以在这种的基督徒的世界观里头，常常是不一致的，所以是混乱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就是知道一回事，做出来的另外一回事，因为我们整个世界观是混乱的啊。神是我们的神，可是来到家庭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况，神是我们的神，来到工作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的整个世界观是支离破碎的，是不一致的，以致我们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生活呢是很辛苦的。你说我不信神，不信神的话为什么人要有爱啊？这也很不一致。如果没有神的话，为什么要谈爱？没有神的话，为什么要谈一个很崇高的理想？没有神的话，为什么要谈到一个高尚的人生？因为人就是为了吃喝玩乐了，所以这个本身也是一个不一致的一个世界观啊。如果有一个任何一个人，如果你很真诚地面对自己的世界观，把每一个生活里头每一个部分连起来的话，你会发现到很多矛盾的地方，很多矛盾的地方。这些世界观是从哪里来的呢？是我们所听来的，所看来的，我们所学的，所经历的，就是你整个背景，整个经历。小孩子呢就学了嘛，父母告诉他他就学什么，对不对？青少年他在从小的时候建立了父母教他的一个世界观，到了青少年之后怎么样？他就开始走到世界里头，发现有不一致的地方，对不对？这时候就起冲突了。所以青少年时期呢，就是他的世界观所学来的、所认识的受到考验的时候。这为什么青少年有背叛期？因为很多东西跟父母讲的不一样。在这个时候，青少年最需要的是什么？你觉得？最需要的就是好好的教导他，到底现实跟真理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现实跟圣经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青少年不能够只是靠关系，因为他们挣扎的地方是他们从小的一个世界观跟面对他们现实的世界起了冲突。你只跟他谈关系的话，没有解决他世界观的问题，没有解决他内心里面冲突的问题。他需要有人告诉他真理跟世界到底是怎么融在一起的。你说有神，为什么我的环境里头看的神好像不是那么重要，好像神不是圣经里面讲的那样子？这个东西不解决的话，你再多的关系也没有办法让他面对问题。所以青少年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要面对，但他如果特别是他基督徒，他从小认识的圣经里头成长到某个地步的时候，这些会受到挑战的。最重要的是要教导，好好的更多的沟通。所以我劝在座的基督徒父母们啊，你的小孩子你不能只是靠你跟他好的关系，你还需要靠你跟他好好的 慢慢的细细的谈。他面对的问题你要了解，他面对这个问题从圣经里面怎么去了解的，你要去教导，你要去教导。你不能交给学校，你也不能交给教会啊，因为你不，教会人那么多，只有你知道你的小孩啊，他所经历的，他所面对的这个冲突。所以这个世界观啊，是我们这样子成长出来啊，小孩子不一定知道有这个世界观的这个概念，但是内心里面就有这一种的这个东西受到挑战而迷茫。所以我个人觉得说，我们在青少年的时候，小孩子的时候要好好的教，青少年的时候受到挑战的时候更需要有人陪着，告诉他要怎么去明白这一切的事。这是我个人的经历了，我在青少年的时候思考最多问题的了。你不要想这些都是小孩子思考，人是怎么来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到底钱是不是最有价值的，这些都是受考验的了。我们不去处理这些问题的话，他们就只是说跟你有关系的话，他们还是迷茫的。所以一个好的青少年有一个好的成长，有一个好的学习的话，可以决定他一生，可以决定他一生。我是3岁信主，14岁就决定说我以后要做传道人了。这个事情也就在青少年的时候去思考就认识的了。我们今天很少把青少年expose 怎么说让他们去面对更多的问题，只是让叫他们读书就好，那就很难去，他们就很少去思考这些问题。那跟经文什么关系啊？今天的经文是讲到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行事为人啊，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他这里在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行事为人需要跟福音啊，蒙召的恩就是这福音的真理是一致的，相称的，是配得起的。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必须从真理里头出来的。所以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圣经没有讲到世界观，但是圣经用一个字来代表世界观是什么？心，你的心，你的心啊。在第二章我们复习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啊，1-3节一起来念，我打在上面了啊。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为的和别人一样。那这里说我们原来这个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啊，是神叫我们活过来的。但是那时候我们在其中说什么？行事为人啊，有没有看到行事为人是怎么样？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所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与和别人一样。以弗所书有一个字很重要的，就是行事为人啊，特别在第4章以后讲了很多次，我们要怎么样行事啊，为人。他讲到我们在信主之前的一个光景，是在什么？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整个心整个人是在过犯罪恶之中而死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行事为人是怎么行的？随从什么？今世的风俗，整个世界的潮流，社会怎么说就怎么做，人怎么讲我们就跟着怎么走，啊，这是一个方式，啊，当我们实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这是唯一我们有的这个，啊，方向，啊，然后他还说是顺服空中掌权者，啊，顺服空中掌权者，我们整个的心就跟着这个今世的风俗，我们整个的心就顺服着在那属灵的那个恶者里头带着我们走，然后放纵肉体的私欲。这是当我们在罪恶之中，我们还没有，改变之前，这是我们的方向，这是我们整个的，我们整个的心里的世界观是来自于今世的风俗而来的，我们整个世界的观，世界观是来自于那空中掌权者的教导而来的，而我们的行事为人是根据我心要什么就做什么，我心要什么就做什么，啊，肉体的私欲。然后我们来到这个第二章的第五节，我们来念，啊，上面的这段经文，第五节到第六节来。当你们得救是本福恩，当已留下我们与基督一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什么？基督一同活过来。这里是一个活过来的人，之前这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死是一个没有反应的，他只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一个人生。但是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有谁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神叫我们从，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坐在天上。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有一个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的生命，我们就不再，应该说我们可以不用再顺从今世的风俗，我们可以不需要再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们可以不需要放纵肉体，这颗心需要先被改变过来。这个心若没有被改变过来的话，整个世界观若没有被救赎过来的话，怎么样的一个真理进去都是没用的。你要先解决的是这个心能不能容纳神的真理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被救赎，这个心需要被救赎。这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不是靠行为，我们不是靠行律法，我们这个人罪人需要被救赎的，需要从罪里面得到救赎的，那我们才能够再谈说我们要怎么行事为人。所以当我们在基督里面一同复活过来的时候，我们整个心就不一样了，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这是在新约里面神应许的。这个新的心是怎么样行事为人，啊，我们在这个以弗所书一到三章，我今天在复习，啊，他是要我们心里的眼睛打开来看到什么？恩召的指望，恩召的指望，神召我们的这个恩典，神来召我们归属他，啊，这个的，呼召，啊，这个呼召的指望，这个呼召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呼召的？是从创世以前，啊，创立世界以前，我们这个 他以弗所书在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的是更早的这个历史啊。当你只我回马来西亚的时候，开始会想到说我在马来西亚从小成长的这个背景，哦，原来我是这样子的把我带大的啊。那以弗所书第一章就是说，不是只是单单这样子，在你还没出生之前，神已经在那里有了一个呼召啊。这个呼召是在我们出生之前的啊，而不是之后才有的。也就是说，之后的是之后的影响。那真正更广更大的这个世界观，你需要看到的啊，就是神早就为我们预备这个恩典啊。丽艳的婆婆外婆还是婆婆啊，我忘了啊，是哪边的啊？哦，外婆啊，她从小就是跟着爸爸去盖庙的啊。那她年老的时候，这个精神不是太好的时候呢，丽艳回去跟她传福音，传福音，然后她也听懂了啊，而且她也知道这个耶稣很厉害。为什么呢？因为呢，我跟你们讲过，我再讲一次了哈。因为呢，他因为以前常常是到处去盖庙的啊，拜佛的啊。那他年老的时候，常常会有这种家人认为说他是在有一种幻觉啊，常常这个晚上呢就觉得有鬼来要找东西吃，那就会把家人叫起来啊，然后就叫家人叫起来，就说你要在厨房里面煮东西给他吃，他来了要吃。那家人被叫起来看不到东西，就觉得说这个外婆这个脑筋不太好了啊。那我们可能也都是这样子认为的啊。那有一次这个丽艳回到台湾去的时候啊，后来要回美国的时候，他就跟丽艳说：“丽艳，你来真好。你在这几天在这里住的时候，那些人半夜都不来了。”所以他知道在丽艳身上有一个东西比那些鬼都还大他知道因为丽艳跟他传这个福音的时候，这个他听了这个耶稣，他也知道这个耶稣比他所拜的这些鬼都还大，但是他就不能信。为什么？他总是认为说这是我从小长大的，带着我长大的神。所以在他观念里头，这是就算是父母不好，所谓的父母很坏，还是我的父母啊？这个神呢，就算是不是是坏的，也都是我的父母的这种感觉，就是说我不能跟他脱离这个关系啊。但是以弗所书一章就是说，当你还没有跟这个神有这个关系的之前，其实神才是那真的神，而是这些的小神，所以这些小鬼把你带离了那你起初原来的那一个神啊。也就是说，神是我们最起初所给我们生命的神，而是今天我们的环境把我们带离开了神。所以信耶稣不是叫你脱离你的这个根，信耶稣而是叫你回到你的根，因为你真正的根是在神里头。所以当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讲到说，原来神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就告诉你说，在你的世界观你要认识清楚，你真正的根是在神那里。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安排了这一切，而今天我们是从神那里脱离了关系，我们要回到神那里。所以这个恩召的指望是让我们重新看到我们的世界观要重新调整了到底是我们离开了神，还是神离开了我们？到底是我们今天信了主是脱离了我们的根，还是真正的回到我们的根所以在这里他就来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了解到恩召的指望，我们也要知道那信主有一个基业的荣耀， 有一个盼望，他在我们身上的这一个基业、啊、像一个投资在这里要成就的这个荣耀是何等大。当你了解了这一个基业的荣耀的时候，你就很宝贵这个东西，很宝贵这个东西。我们父母是怎么教小孩的？当我们认为说好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时候，我们就教导小孩子好好的读书，是不是以后找一份好的工作。但是如果你发现到说真正那种基业的荣耀是在基督里的话，你就会很关心，更关心的是他这个人到底认不认识耶稣，他这个人到底生命有没有被神来陶造，也就是说你到底认识的这个基业的荣耀在哪里。我们整个世界观要被改变的。我们今天基督徒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不断的要重新的来认识，我们要认识到神在基督里要赐给我们的力量是何等的浩大，是何等的浩大，他要改变我们，这个改变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很多基督徒就会觉得说碰到问题的时候说我这个个性就改不了了，我们没有认识到神能够在我们身上改变我们的这个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他能够来改变，他能够来改变。所以当你信主之后呢，你的整个世界观还是乱的，还是不一致的，你需要在神的话里面来学习，需要在神的话语里面来看到神的荣耀，你需要在神的话语里面看见神的大能，而你需要降服。而慢慢的这些不一致的地方呢，有没有看到叉叉啊？我的这个 slide 啊，本来很多叉叉的啊，五个啊，后来变成两个，后来就没有了啊。这就是什么？格罗西书第三章说的，我们的内心要在神的话里头渐渐的更新，渐渐的更新。恩召的指望，基业的荣耀，能力的浩大，怎么能够刺入我们的内心的世界观里头改变呢？我93年来美国，93年来美国的时候，发现美国的食物没有中国人的那么好吃。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怎么煮肉呢？他们要煮肉之前，就把这个调味料涂一涂，然后就煮了。我们中国人是怎么弄的？哦，要腌一个晚上，是不是？啊，腌了一个晚上之后，整个肉都是很有味道的。美国人没有这个腌的概念。那很多人我们在学圣经的都是这样子的，我们像美国人的方式，很多的圣经知识把它涂一涂，然后就试一试，没有味道啊，没有香，我们没有去腌它。所以圣经有一句话在诗篇第一篇里面讲的很重要的，就是有福的人乃是喜爱神的律法，怎么样？昼夜思想。为什么有很多人很多一大堆圣经知识却没有改变他的人生呢？因为他没有让他的心泡在神的话里面去思考的。你思考神的爱，你怎么思考？很多人讲到神的爱，用自己的观念来决定说神的爱要怎么来爱我，但是很少人用神的爱好好的去思考说圣经里面讲的爱到底是什么。你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讲的说神在爱里头要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单单从这一点上面，如果你好好思考，你好好的泡在里头，让它腌一腌你的话啊，神的爱要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毫无瑕疵。然后你读到后面的时候，他就讲到说 你们当中为什么要有苦毒？我们要在神的爱里头彼此饶恕。当你没有把神的爱能够渗透到你的内心里面，你们要好好思考一下，到底神的爱在我今天上班的这个生活里头有什么意义？到底今天神的爱在我现在面对的问题里头有什么意义？让神的话来告诉我们是怎么去看这些事情的。你没有让它淹下去的话，你是没有用的，那只是一个表面的。那你只是把神的爱涂在外面，里头还是坚持固我那种爱的观念。以致我们就发现到基督徒常常没有一个能力来行出真理，因为我们没有让自己的心完全顺服在神的话里头，来去让它来渗透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所以保罗在第四章第一节那里讲，我劝你们行事为人当与恩蒙召的恩相称。基督徒，你们行事为人不能跟你们的福音的真理脱节。基督徒，你的行事为人必须跟你福音的真理细细的连在一起，必须是从你认识这个福音里面能够流露出来的这个行事为人。这为什么以弗所书一到三章都讲了一大堆我们都觉得说不需要读的很多基督徒说这些懂的又怎么样我要知道怎么爱人，所以我就跳到第四章第五章告诉我要怎么爱人特别第五章后面做妻子的做丈夫要怎么样但是你没有前面一到三章你的整个世界观没有被神的爱来改变的话，你只是表面的在那里做这个行事为人的改变的话，那是行不通的。以弗所书第四章就告诉我们说，你的行事为人必须与蒙召的恩相称，必须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来看第四章第一节，我们再把这段经文念一下。来，我为主为你看英文的话，或者看原来的这个希腊文的话，它是这样子的。第一节他说，所以就是把前面的内容拉在一起，是不是？因为你知道了前面这个一到三章的这个内容，晓得神的爱是何等的，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神要充满我们，要在我们里面有这个极大的能力，要能够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来劝你们，你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他在这里多加了一句，所以我劝你们，然后他特别说我是一个怎么样的，我为主被囚的，为主被囚的，因为耶稣的基督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有没有想过这句话为什么特别出现在这里？一个被主愿意因为信耶稣传福音而被关在监狱里面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请问他的世界观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观？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观才愿意为主被囚的？肯定不是这个舒服的日子为至上，我只想过一个舒服的日子，这是我摆在神的这个地位。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不会为主被囚。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观的人会被为主而被囚的？将万事当着粪土，好厉害！你把腓立比书把它拉过来放在以弗所书里面，还有哪一卷书？舍己天天背上十字架，那是哪一卷书啊？ 音书的这个、马太马可和路加你都把它放进来了哈。那你就要知道说这个当一个人认识到神、真神是谁，当一个人认识到人生的真正的盼望在哪里，当一个人认识到真正的荣耀在哪里的时候，然后他又把这个荣耀盼望全部跟他所有的生活里面的每一个细节的这个观念全部连在一起，是一个一致的一个世界观的时候，他就不怕为主被囚。我们今天基督徒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 一回事，我们行事为人却不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不连上关系，我们继续过着这个支离破碎的这个世界观。所以做基督徒很辛苦，辛苦的不是别的，辛苦的是因为你里面的整个世界观本来就是混乱的。神是基督没问题，这部分你认识得很清楚，但是跟你的生活完全没有关系，所以你里面很多冲突，所以你里面很多很难受的事情、因为是我们里面没有真正以神为神的罪的问题。你来到教会里面，我们不是只是谈你要怎么做人，我们是谈我们的内心要如何被神来改变。你懂不懂这个差别？我们不是只是谈说你要怎么样相处才有一个快乐的婚姻，我们乃是要谈说你的婚姻怎么以神为主。因为我们不能把你的婚姻把你的工作隔开来跟神没有关系来讨论的，我们的行事为人必须与蒙召的恩相称，必须是连在一起的。最近跟、一些人谈这个婚姻的事情的时候、结婚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想着说你的婚姻不能够离开神的，不是你的婚姻之上神来帮助你过快乐的婚姻生活，而是神在上面，你的婚姻要怎么荣耀神。我们的行事为人是需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谈到这个家庭生活，谈到这个工作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是谈怎么解决问题，我们要谈到内心的问题，我们要谈到内心的深处，我们要跟你一起思考，让你能够你的心能够泡在神的真理里头，让你的心能够一致、的向着神，一致的向着神、保罗在这里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后面那个半后面一半的这一句话呢，如果你直接的把原来的这个句子翻出来，它是这样子讲的哈，我看一下哈，直接翻出来的是很拗口的哈，它是说所以我劝你们，我为主被囚的啊，我劝你们行事为人要配得上所蒙召的呼召，这是重复的啊。中文把它翻成说，既然蒙召，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啊。他是说，你们行事为人要配得上你们所蒙召的那个呼召啊，就重复的提啊，就是 redundant， 英文就是 redundant， 就是多余的这种的描述。他的强调就是说，这个呼召，神的呼召是一个焦点。神的呼召是什么？就是一到三章的这个内容，神怎么呼召我们，神怎么在基督的爱里面呼召我们，神怎样在我们信主的人身上显出那个大能大力，你要认识到这些，然后从这里面来行事为人。 那想一想，如果你有这个呼召的话，你要怎么去面对你的家庭生活？你的夫妻的这个行为要怎么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的改变？你要怎么面对这个跟孩子的互动？你要教孩子什么？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最重要要教他的是什么？当你认识到这个呼召是从创世以来就有的，这是神最终的一个目的，这是宇宙里头最主要的一个意义在那里的话，你要教你小孩什么？你觉得他有什么不可少的？不能不教的。那很多父母常常会说，哦，这信仰的问题让他自己来解决，这是我们的一个概念。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把他教会怎么以后可以赚钱养生活，所以我们认为说这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他自己慢慢来解决。那这就跟我们整个呼召的恩蒙恩的这个恩是不一致的。我们在孩子身上所强调的都是跟我们的信仰是不一致的，整个世界观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一个世界观。神在我们生命里头是不是一致的？以弗所书讲到这个支离这个行事为人的时候，他 就告诉我们说，你不能够再像以前那样子顺着世界的风俗，你们得救活过来就是让你们不再随着今世的风俗而行事为人，叫你们能够按着所蒙的恩来行事为人。可惜的是，今天我们基督徒活过来之后，我们还是回到今世的风俗来过的，今世风俗很难的啦。我以前没小孩的时候清楚得很，看到那些父母就想到那些父母整天就希望小孩子学得越多越好，就是不然甚至到让他没有时间来教会。但是有了小孩之后很难了，大家都学，就是我的小孩不学怎么办？这压力很大。所以这个今世的风俗不单单是你要不要做的问题，整个风俗在推着你走的了。大家小孩都学了好多，你的小孩就是什么都没有学的话，人家看眼光看我们，然后甚至你会想说，他不学别人都学，那小孩子就被人家看不起，那个心理心态就会起了问题。所以这些都是给我们一更大的这个压力，要让我们跟着世界跑的了。我在美国看到许多的家庭，他们自己在 homeschool 在家里面教的，他们就看重神所看重的，教导他的小孩怎么好好的行事为人，按着神的恩典来行事为人。所以我们常常在他们当中就很羞愧了，我的小孩是那样子，他们的小孩满了跟人的打交道，满了这种的恩典跟爱。我们很难想象青少年会这样子的，因为在我们当中看不到的。但是有一群很保守很爱主的弟兄姐妹，他就把那真正重要的东西交给他的小孩。比起来他的功课不一定比你小孩好，他学的东西没有你的多，没有我的多，但是你看他的举动跟大人的打交道跟谈话的当中，他里面所关心的不像是我们今天在青少年身上所看到所关心的，他关心人。像这一次我们有机会去参加他们聚会的时候，西面一个人坐在那里不晓得要怎么办的时候，旁边有另外一个也是小小的小孩，看到西面一个人很孤单，他就跑来陪着他跟他讲话，希望让他不那么孤单。有哪个小孩这么做的？除非他 被教导带领说怎么样在神的恩里头来行事为人。我们是怎么教啊？我们是怎么样把我们的家庭带到神的恩典里面，让我们的家庭是就着神的啊这个恩典啊所给我们的这个福音来行事为人的，很少。哪一些夫妻是因为神耶稣基督认识到十字架的爱激励了我，那个爱大到一个地步，我不管我的先生太太是怎么待我的，我是不管我怎么样吃亏的，因为基督的爱是爱我到那个地步，我就愿意去爱。哪一些的家庭是以这个做根基，以这个蒙恩的恩，这个蒙召的恩作为这个根基来行事为人的，你就发现那个家庭就不一样，那个家庭就不一样。有哪一些人去工作的时候想到说，神既然救赎了我，神既然这样子的从创世以前就召了我，我就不能够再为自己而活，乃是要让为我死而复活的主在我里面活着的，所以我的工作就不能够只是按着我的理想，我要想到的是我在工作上怎么荣耀神。哪一些人是这样子去找工作的，就每天去上班的，当我们好好思考的时候，很多道理我们都懂，都是在表面的，但是我们很少让它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不是靠查经能够得来的，这个不是靠牧师啊，牧师在今天早上在这里讲了，让你羞愧一下，让我自己羞愧一下，那啊有一点点帮助。但是这个需要靠我们好好的把这段经文，把一段的神的话放到我们生活当中，一直在思考说，今天这段话怎么在我生活里面有真正的意义在里头？我的行事为人怎么连在神福音的真理里头？有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呢，做得不好，我们会没有面子，没有面子的话，我们就觉得见不得人。但是如果你整个人是在福音的真理里头，你是晓得说我们本是不配的，我们还在乎什么面子不面子的问题？神还这样子的爱我，就可以站起来了，就可以继续往前走了。在我身上很多失败的了，我以前不敢讲的，后来就敢讲了，因为我知道说，就算人家觉得是很羞愧的东西，在神那里就一点都不羞愧。我跟你们讲过哈，这个我的中文名叫王寿忠嘛哈，这个寿忠的这个字是很难听的字哈，这个在马来西亚的时候都不知道啊，马来西亚没有这种文化水准啊，来到美国的时候忽然间发现原来寿忠是这个意思，我就不好开口了啊，每次人家问我是什么名字，我叫 Dennis 啊。我就不讲我的中文名了，但是你在福音的真理里面，你认识到说我们本来我就喜欢用刚刚那一节二章一节，我本来就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我把死放在我的名字上面有什么羞愧的事情你就完全不一样了你把我把我的名字连在这个福音的真理上，我今天就不怕跟大家说我的名字就是叫寿忠啊，虽然是不同的忠啊，没关系啊，就不再在乎这些事。我们的行事为人，当你知道了福音的何等大的恩召的指望，何等大的一个荣耀，神的能力何等的浩大的时候，我们就不再一样我们从那里头出来，我们行事为人就 就要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试着啊，如果你真的是好好的把这一点好好的放在心里面，在你生活里面活出来的话，你的家庭是不一样的，你的人生是不一样的，你的儿女会发现到你是不一样的一个人。那以前我在我孩子里面的犯的错误，他不可能一下子改过来的，但是他知道说今天的爸爸妈妈是不一样的一个人，他的行事为人不再是跟着世界的风俗来跑的，他不再觉得说这个是那么重要的，他的行事为人原来是跟他所嘴巴里面讲的这个耶稣的这个福音是一致的，他关心的就是福音所关心的，他关心的就是神圣经里面所讲的关心的，所关心的，他就慢慢的发现到说，原来在这个世界里头，信仰怎么样活在这个世界里头的样子，在爸爸妈妈身上就看得出来的。他不一定马上改的，但是他会看在心里头，他也会开始去思考。真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他给我们的恩是何等的大，让我们在这他的恩典当中，我们若就在第三章讲的，我们若能够明白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的话，神就在我们里面带出一个能力，是超过一切的能力，要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你的话语，你是来拯救我们的心，拯救我们这个人，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让我们能够透过你的话语，你自己的真理，圣经上所记载的，能够改变我们的心，以前的错误的观念能够被更新，以致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按着你的话而行出来，让我们生活里面实在不再按着今世的风俗来奔跑，让我们能够按着你的恩典来敬拜你，我们把敬拜你的时间放在第一，我们把敬拜你的事情放在第一，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是以你为我们的神来荣耀你，更帮助我们在我们教养孩儿女的事情上，让我们能够也把你摆在第一，让儿女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看见我的父母却不一样，他的确是活出以神之上的生活，让他的确看到一个荣耀神的一个人生，在家里面能够看到是一个怎么样的样子。求主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光，你的眼，让世人能够看见你就活在我们当中。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